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大文第三，就是最后的一段。九首颂，我们从第二首看起。此法稀有甚奇特，若人闻已，能忍苦，能信，能受，能赞说，如是所足，甚为难。那么这个是幕后一大段里面的第二段啊。这一首偈是总显，后面还有七首偈呢，别名啊。说信受难得啊，就是这一品经啊，贤首品特别说明信受啊，非常不容易啊。此法就是指这一品经啊，这一品经，这一品经啊，非常稀有，非常的奇特啊。清凉大师在这里有简要的开始啊。为什么说稀有呢？佛出世啊，玄远呢，啊，远距离我们现在3000多年了啊。那么照外国人的讲法呢，也是2551年了啊。这深远啊，疑难可遇啊，啊，已经是非常难得遇到啊。为促成顿说，故稀有也啊。佛当年出现在世间，菩提树下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之后，把他所见到的境界完全说出来啊，就是顿悟啊。啊，这个顿的意思我们讲了很多啊，每一天都有新来的同学，所以重要的不能不重复啊，因缘太稀有了啊。到这边来一两天，总不能说白来嘛啊。顿时没有阶级啊，初成佛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看到啊，佛是圆顿彻悟啊，这个真是稀有啊！啊，他老人家给我们实现的，19岁出家啊，离开家庭了。外面的去参学啊，寻思访友啊。当时印度学术宗教了非常发达啊，世尊参学的时间是12年，从19岁到30岁，啊，到处去拜访啊，去学习，啊，学了12年，印度这些高人，通通都拜访过，可以说一个都不漏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个意义很深。往后，世尊讲经教学，人家才能服气呀，所以心悦诚服。如果你没有参，还有地方漏掉的，别人就怀疑。啊。你学的东西不圆满呢，还有几位大师你还没见过啊，通通都见过了，大家就没话说了啊。用12年的时间学的东西当然多啊，这12年当中还有6年的苦行，那个苦行是跟宗教学啊，印度宗教都修苦行，哎，你不修苦行啊，他们瞧不起你啊。所以佛也修了6年苦行啊，禅定啊。印度无论是学派宗教，没有不修禅定的，叫4禅8定，全都修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们能的我都能，你们会的我都会啊，这大家没话说了啊。佛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啊，这棵大树呢以后就叫它做菩提树啊，菩提是觉悟的意思。佛在这棵大树底下啊，夜读明心呐，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啊，这见性就成佛了啊。这个大彻大悟啊，就是顿。顿证没有阶级的啊，那我们现在懂得了，佛讲的很清楚嘛，就是把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我们今天讲的比较把它分类呢，就是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啊。总的就是一切法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断掉了啊，世出世间再没有妄想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就彻悟了。悟了之后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十二年所修学的，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。也没有人能够啊说出答案。这一悟之后，全都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全都显现了。啊，也就是世尊在这一部经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念到，在后面。啊，出现品里所说的。啊，这个他见到的事实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就把众生呢本来面目说出来了，啊，肯定的承认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于是平等的这个境界显现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连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都不例外，情与无情、同源种质，这都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。啊，整个法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唯心所现呢，为识所变。啊，这个所变是什么？所变就是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心现是一回事，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啊，识变的。啊，识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妄想是阿赖耶。执着是莫那，分别是第六意识。啊，有这个东西才有十法界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十法界就没有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森罗万象？啊，佛说这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真的说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呐、啊！啊，心就是自信呐、啊！啊，通通具足。啊，这个里面没有理由的。啊，没有生命。中观论上讲的八不，就是说这种事情。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啊！不尽不染，啊，那么这些境界呢，跟我们说明了一桩事实，那就是时间不可得，空间也不可得，这个叫诸法实相啊！啊，八部里面跟我们讲的不增不减，没有增减啊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 隐现啊，隐现呢，那是缘分啊。十法界一真庄严现前呢，为什么现的呢？有缘分啊，这个缘分是起心动念啊，这一念不觉，这是缘。啊，这个缘佛讲得很好啊，叫它做无始无明。这名词用得好啊。啊，有人听的是无始无明，他还要追问。啊，无始没有开始。啊，那没有开始大概很久很久了。啊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什么原因发生的呢？这个无始就是没有开始，也没有原因。那就说你什么时候起心动念呢？那就是那个时候。你起心动念，你有没有开始？你有没有原因？没有啊。啊，楞严经上富奴那尊者，这证大罗汉了啊，听佛讲这个无始无明，就提出这个问题，什么原因啊起的无明，到底什么时候起的无明啊？世尊给他解答的很妙啊。这个问题在佛法叫大问啊，问的什么？宇宙的缘起，生命的缘起，这是大问题，这不是小问题啊！啊，现在科学、哲学里面都在探讨这个问题，一直到现在也没结论啊。是有几种说法，但是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。佛说的这个好啊，无始无明啊，可是真正懂得的人呢不多 啊这什么说明信受难得，你要相信太难得了啊，勉强的相信啊，佛说的，佛不欺骗人，我们一定相信他的，这个不是真心的，这等于是佛用人格来做保证啊，绝不欺骗你，你相信他。究竟是什么回事呢？还是不知道啊，还是不知道你就相信了，这个信还叫迷信啊。虽然是迷信，但是有条件，是佛说的，我相信，信得过佛，那勉强好，就算你是正信，正信还是带着迷啊啊，什么时候呢？你自己证得了，那才叫真心啊！也就是说，你呀、啊、也明心见性了啊！明心见性这个事情不容易呀、啊！啊，真的是一念顿悟啊！啊，这个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都一下把它放下。这个人太少了，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啊，在中国我们只看到慧能大师一个啊，没看到第三个了啊。那怎么样悟呢？哎，你不能够一次放下了，你慢慢放吧，哎，一天放一点，一年放一点，这个可以啊，啊，那这就不叫顿了，叫见。啊，我们是渐渐的修， 渐渐的悟，这见悟。啊，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方老师用个比喻告诉我，他是顿悟啊，就像上楼啊，上高楼，啊，比如说十层高楼，他一步就跳上去了，他不要走楼梯，他有这个本事，一下就上去了。这叫顿悟。那你跳不上去，跳不上去摔下来就粉身碎骨啊，你摔死了啊，这是顿啊。没有顿的本事，见呢，见是爬楼梯啊，爬一层就高一层了，慢慢爬到顶上啊，爬到顶上跟他的一步飞到顶上去的是一样境界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，他是一步上来的，我们是几百步上去的啊，同样的境界，就兼修啊。那么在中国禅宗里面讲的，这个顿根的时候的上上根啊，才有这个能力，上中下三根都不行。上中下三根呢，都要进修啊！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上中下三根呢，这个上根，一般讲呢，修其他的法门还行，啊，中根以下了。修其他的法门呢，不会有成就啊！啊，那我们就要想到啊，世尊在大集经上的开始啊，他老人家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相法时期啊，这个正法时期啊，戒律成就。啊，什么叫正法呢？佛灭度后100年啊，1000年，那个叫正法。啊，严持戒律就能证正果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持戒，他就能得定，因定就开慧。啊，行，能办得到。这相法时期，相法时期是第二个1000年，人的根性呢，不能跟从前比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烦恼习气多了，没有上古时代那么单纯了。这个人越演变就越复杂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持戒不行，不能证果了，要修定啊，禅定成就。那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正好是释迦牟尼佛灭度1000年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传到中国是相法刚刚开始啊，所以中国的佛法的禅的风气就特别深了这个有道理的啊！修禅定不但能得定啊，能开悟啊！禅定里面也有进修，也有顿悟啊，都有。六祖大师讲的，上上根人能顿悟啊，上根之人能见悟啊，中下根人的时候那是中山根而已啊，啊， 能得禅定，就不能开悟了。所以最重要的，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根性。啊，这四个等级，上上根、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我们是哪个根？这要知道啊。说实实在在的话了，你要问我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是下根。啊，中不敢讲啊，下根啊，下根那怎么办呢？那听师尊的话吗？啊，尤其我们生在末法，相法过去了，现在末法了。就算在外国人讲嘛，末法也5500年了。要用中国古大德的记载，佛灭度到今年是3000，好像30多年啊。那换一句话是，末法是10000年呢，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，是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呢。啊，师尊说，末法了，净土成就。那我们生在末法，自己想想，不是上面三个根性啊，那我们老实念佛，肯定有成就。那下根里面也有三等呢，啊，下上根、下中根、下下根。哎，我们对于净土教一丝毫没有疑惑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你要说经教需不需要学呢？真的念佛求往生呢？能证信得过，最重要是信啊。对于佛教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将来决定的得生净土，阿弥陀佛一定来迎接我们，你对于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怀疑，你就不必要听经了，不必要念经了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。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的例子很多啊，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念佛往生的不少啊，啊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这哪能是假的呢？啊，有机缘能够听教也行，啊，也不干事，啊，听教你对这个道理懂得更多，你的信心更坚定。啊，特别是净土宗的五经一论啊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告诉我们怎么个念法啊。他老人家说的好啊，度摄六根呐，净念相继。啊，毒舌六根是什么意思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放下万缘啊，眼放下一切 色相啊，眼根从色相里收回来，耳呢从音声里面收回来啊，鼻从香气里收回来，舌头从胃里面啊，酸甜苦辣咸五味里面收回来，就是放下了。都是六根是放下了，让你自己回到啊清净心。啊，净念相续，相续净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这就清净了，这叫净念呢。相续是这个佛号不间断，佛号不间断是形式，最重要是净念不间断，净念相续嘛，嗨，这哪有不成就的？只要你做到净念相续，极乐世界这个事情就圆满了。啊，你一天做到净念相续，一天就能往生。弥陀经上讲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。啊，七是数字的一个圆满。后面就不说了，你什么时候做到净念相续，什么时候就往生，没有杂念了啊，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所以真正念佛人啊，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啊，这叫净念呢。啊，那我们要问呢，他还能办事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能。啊，他心地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。那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啊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那个净念就是信心清净，他生智慧。啊，他怎么不能办事啊？啊，那么这种净念清净心，跟阿弥陀佛就产生感应道交。啊，你只到这个境界，阿弥陀佛就现前了，啊，就来接引你了。这念佛的方法。品位高下了，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，不是念的时间长，不是念的数目多，功夫的前身啊。功夫是什么呢？功夫就是啊，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放下了多少，那是功夫啊。你放下越多，你往生极乐世界品位越高，放下越少呢，品位就越低啊。四徒三辈九品是怎么回事情啊？但是你还晓得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极乐世界很特别，非常稀有奇特啊。奇特在哪里呢？它是平等法界，虽然是由四徒三辈九品它在一起，没有空间位次，所以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 你每天能见到阿弥陀佛，能见到观音、师侄、文殊、普贤，都能见到他们。他们在十报庄严土。那我们这个世界没办法见不到啊，有空间，不同空间为次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空间为次啊，所以你通通都见到。所以偶业大师讲得好啊，我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我就很满意了啊。什么原因？下下品往生，天天还跟弥陀、观音、师侄、文殊、普贤都在一起嘛？啊，跟生十报庄严土没有差别嘛？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呐，太稀有了。啊，我们虽然生在末法，根性不如古人，但是修净土，我们的成就可能超越古人啊，这是稀有啊！啊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你信不信？你肯不肯真干？啊，要真干呢，那就是二六十中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绝不把一桩事情放在心上啊，心上再放一桩事情就是夹杂啊，所以净念里面是不夹杂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这才叫净念，没有一个不成功啊，而且成功非常快速啊！我们看古人修行啊，看这个《净土圣贤录》跟《往生传》，几乎都不超过三年啊！绝对不是说他寿命三年就到了，不可能，没那么巧的事情。三年他净念相继了，这个成就。纵有寿命不要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现在讲一名啊，啊，一名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个臭皮囊不要了，丢掉了。啊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这一生当中的人生，遇佛法，遇到大乘，啊，还遇到净宗。多么幸运呐、啊！多么稀有啊！啊，只要你能把握住的时候，你这一生圆满成佛啊！所以遇到华严是稀有，幻缘是佛等数啊。其他的经都是华严，都是佛渐渐的教的啊。等数只有这么一次。啊，所以在定中说的啊，要承认不承认啊？佛在定中讲的啊，时间呢二七日中啊，二七十四天了啊，在定中讲华严了啊，听的人那要没有这个定。就没有资格去听了啊！所以听经的这些大众，里面还有很多鬼神众啊、杂神众啊，也有人天众啊。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化身菩萨的化身啊，不是真的鬼神，不是真的人天，真的人天没资格。啊，入不了法界，入法界是要 破无明才行啊！啊，一般经上讲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你才有资格进华严讲堂。啊，你无明没破，这不是你的境界。啊，所以这个经讲完之后，大龙菩萨收藏在龙宫，啊，人间没有流通，一直到600年后，释迦牟尼佛灭度600年后，啊，有一个龙树菩萨，初地菩萨，啊，出现在这个世间的。啊，他的视线也是视线的绝顶聪明。啊，释迦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，他只用3个月的时间全就通达了。啊，印度所有学术宗教没有一样的不通的。啊，他自己感觉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了。啊，这功高我慢的味道起来了。啊，小菩萨啊，大菩萨就来接引他，大龙菩萨啊，把他带到龙宫啊，参观龙宫里面所收藏的经典。这一下看到华严经，他傲慢心马上没有了。啊，佛二期14天所讲的分量多少呢？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，14天下未成品，只一看这个，啊，真的不但没有傲慢心，惭愧心生起来了，自己知道才这么一点点的，不能比呀，啊，啊，于是看到这样大的经，阎浮提众生。那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接受，分量太大了。啊，它有中本。啊，中本分量的时候，也不是世间人能接受得了的。啊，再看下本，下本是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一样。啊，华严经6说啊，目录提要啊，啊，看过四库全书的，这个，我说这个话，他就有印象。啊，现在印刷术发达，把四库全书浓缩了，啊，照相浓缩了。啊，精装本大概还有这么厚一本，啊，这样厚一本，1500册，啊，要跟大藏经比呢，15部大藏经，大藏经100册，啊，一部四库全书这么大的分量啊，啊，目录提要啊5册。那个全书我以前买了一套，在澳洲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假设一个人从一出生就会看啊，就会看书啊， 每天看十个小时，他活一百岁呀，这个书还没看完，就是这么大的分量。摩罗提要五册，所以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的就是华严经的摩罗提要。分量多大呢？有十万颂，四十品。这个他看得很欢喜，这个分量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可以学习。诵就是四句，不管是长行是偈颂，印度人计算就是四句就叫一颂，或者叫一个偈子，四句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全部华严经。龙树菩萨从龙宫带回来的，十万颂就是四十万句啊，这个经的分量四十万句啊，四十品呢，这是完整。那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不完整，经太大了。第一次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晋朝，一共是36,600颂，你看十万颂，只有36,000颂，把它翻译出来了，叫晋经，就是晋朝时候翻译。第一次翻译的，杜顺和尚、云华大师他们所看的是这部经，第二次翻译的是唐朝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，视察南陀到中国来，带了一个华严经。我们中国人非常欢喜还是不全，他带来的是45,000颂，比上一次多了9,000颂，武则天那个时候翻出来的，翻成了80华严，前面晋朝是60卷，叫60华严，第二次翻成80华严，不到一半。一般是是50,000颂才是一般的，45,000颂。但是什么呢？华严经大意呀，能看得出来，我们现在用的本子都是80华严。虽然有残缺的，丢掉不少大致上的意思能看出来。到唐朝德宗贞元年间，那么在中国南方有个小国乌涂国的国王，进贡就是对皇帝送的礼物，里面有一瓶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很难得完整的。那么这品经过去也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但是只有一半。华严经里面的入法界品二十一卷。那么这品经翻译出来是就是40卷，我们叫40华严。所以40华严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，但这品是完整的，没有缺，非常非常稀有， 啊，那么这是中国现在译本的，现在梵文本都没有了，失传了。啊，华严学华严，那就要学中国的本子了。那怎么个学法呢？弘一大师教给我们，啊，他是学八十，八十卷呢，学到五十九卷。啊，因为六十卷以后呢，就是入法界品了。啊，那你就不必学这个，接着学四十华严，四十华严是圆满的。啊，那么这样合起来总共是九十九卷。啊，也就是八十华严，我们学到立世间品，啊，最后入法界品换成四十华严，这样子合起来。中文的译本九十九卷啊，大概有原本的一半的样子啊。这是大乘佛法留在这个世界啊，现在就是最圆满的一部经，是中文的译本。稀有难逢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什么呢？啊，我也学了五十年了。啊，第一次讲这部《华严经》没讲完，讲了一半，啊，停下来了。那个时候也没有录音，啊，当然更没有录像。啊，这是第二次讲。第二次呢，讲得很详细，啊，通通留的有录像，啊，你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次数，已经是1800多了，啊，一次是2小时，啊，3000多个小时，接近4000个小时了。39品才讲到第12品，啊，而且这前面10几品分量都不大，啊，往后面像10地品分量就大了，啊，这个立世间品就5卷，最后一品分量最大40卷。啊，所以讲这个里面内容呢，我把它分成5个科目。啊，华严里面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讲哲学，讲科学。这5科目啊，都讲到登峰造极，都讲到究竟圆满。这部经实在太难得了啊！方东梅先生教我的时候特别介绍这部经啊，他老人家晚年在辅仁大学博士班开课，就开华严哲学啊，所以我们能有幸能遇到啊，真是稀有啊！啊，这个第二个奇啊，此法稀有，甚奇特啊！奇是什么呢？清凉大师讲，为粗能居后啊，这个奇怪啊！啊，奇怪说，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27日中吗？14天吗？14天，他里面提到一些事情啊，居然是他 晚年的事情，哎，这个很，他有预言呢。这个很奇怪啊，就是时间没有了，这一句话就是时间没有了。那最初讲的里面很多问题都是以后所说的，啊，华严实在讲就是佛一开头把他所证的境界全说出来啊，没人懂啊，好，然后讲小乘啊，慢慢的诱惑，就像办办教学一样，那就学生不识的根基啊，好吧，办小学，小学办完再办中学，中学再办大学，大学再办研究所啊，而这么多层次上都在华严经上讲到了。